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1年5月14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局在 Pelangi 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由诺法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的要，副总统称让积极通过减少流动性来摆脱大流行的斗争。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祝贺开斋戒时鼓励友谊。外交部将邀请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克服这一大流行做出努力。印度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表示赞赏。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副总统 Ma'ruf Amin 敦促印度尼西亚人减少行动不便，摆脱新冠状肺炎大流行。 Ma'ruf Amin 副总统周四在雅加达提醒，不要让过去一年遏制大流行力的努力败废。尽管今年的开斋节令人担忧的庆祝，但 Ma'ruf Amin 副总统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削弱其庆祝活动的意义。他呼吁公众通过技术进步与亲戚建立友谊，其他说在先机会对于在家乡亲戚的安全很重要。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肖前通过周四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 Facebook 账户发布的视频发布，对印度尼西亚穆斯林表示为回礼1442年开斋节快乐的祝贺。在视频中，肖前大使鼓励两国的穆斯林为增进友谊做出贡献。肖前大使强调，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中国穆斯林依法开展的信仰、制药和风俗习惯。目前与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一样，中国二千万穆斯林今年斋月期间也履行斋戒。肖前大使祝两国穆斯林幸福、健康和繁荣。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在回礼1442年开斋节之际，邀请印度尼西亚人民做出努力，以立即摆脱新冠状病毒大流行。 Retno Marsudi 在外交部开斋节开张之子的视频中，就是邀请印度尼西亚人民戴口罩、经常洗手并保持距离，以及其遵守健康程序。他还向海外的印度尼西亚公民传达了同样的呼吁。在印度尼西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上传的单独视频中，拉达马苏里要求国外的所有印度尼西亚公民在执行健康规程和遵守当地政府法规方面保持记录。拉达马苏里强调，遵守当地法规对于维持人权安全，同时保持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好名声非常重要。 印度政府对印度尼西亚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印度尼西亚应对了第二波大流行中新冠状病毒病例激增的问题。印度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Manoj Kumar Bardi 在星期三从丹格朗的苏卡诺哈的机场发送对印度的新冠状病毒援助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这一声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出席了会议。印度大使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给在长期抗击该流行病方面的印度提供及时援助，并说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将于第二天在印度新地里收到从印度尼西亚出发的援助。此援助为200个氧气浓缩器单元的信息。截至周四，大约有890万印度尼西亚人完成了新冠状肺炎疫苗接种，或者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印度安达拉东信是报道，印度尼西亚处理新冠状肺炎工作发布的声明中提到了这件事。同时，有1360万印尼人已接受第一剂新冠状肺炎疫苗。政府本身的目标是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疫苗接种目标中为4030万人接种疫苗，其中包括卫生工作者、老年人和公共服务人员。总共有1850万印度尼西亚人必须接受新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以实现针对新冠状肺炎的公众免疫。印度尼西亚卫生部宣布了一份有关印度尼西亚人民参加新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意愿的调查报告的结果。印度 Kompas.com 的报道，卫生部秘书长 Oscar Primadi 解释，在2021年1月至3月期间，公众对接种新冠状肺炎疫苗的怀疑率从 28.6% 下降到 19.2%。 印度尼西亚多达 80.8% 的人意愿接种新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即 Oscar Primadi称，这表明卫生部提供公众对这种疫苗重要性的认识的计划运行良好。这项调查由马里兰大学与 Facebook 合作进行，描述了实施卫生规程的记录水平以及公众参与新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意愿水平。Oscar 说，除了印度尼西亚的受访者参加，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还参加了在 Facebook 平台撤出进行的调查。最后的消息，亚加达省长阿尼斯巴虽然邀请随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紧张局势升级下，在庆祝会离1442年开斋节，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巴勒斯坦人祈祷。Anies Baswedan 就是在亚加达南部勒巴布鲁斯基的私人住宅中进行开斋节祈祷后说，印度尼西亚民主前却支持巴勒斯坦人摆脱一切殖民行为的斗争。他还引述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卡诺于1962年发表的声明，他说，印度尼西亚永远不会停止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反对殖民主义。现在必须由印度尼西亚国家宣告取得信息来捍卫这一点。他还赞赏Joko Widodo总统和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强调了对巴勒斯坦的态度的自信。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is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由诺法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停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在对全世界的穆斯林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月份。在月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生机使人担忧。以色列警方在当地时间上周五在耶路撒冷的阿克索清真寺大院发生了血腥冲突。之前以色列警察向用石块武装的巴勒斯坦人发射了橡胶子弹和手榴弹，这一事件与以色列定期之声称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其领土的威胁有关。在最近几天，巴勒斯坦居民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发生冲突后，耶路撒冷的气势升温。冲突是由警察封锁居民基地引发的。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威胁要驱逐塞加拉地区的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如果其力胜，巴以冲突特别是以东耶路撒冷的塞加拉地区有关的冲突，是在1948年被以色列驱逐出自己的家乡的28个巴勒斯坦家庭起就开始的。驱逐被广泛称为 Nakba 或是灾难事件，导致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关于塞加拉地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继续进行各种发和比赛，但是世界关注的经常发生的暴力事件造成人员伤亡。自上周星期五以来，以色列部队继续发动无休止的攻击，并伤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穆斯林第三大圣地阿克索清真寺以及耶路撒冷东部的塞加拉祈祷。这无疑引起了全球对动乱可能进一步蔓延的担忧。自2017年以来，阿克索清真寺附近的暴力事件通常在夜间发生的，被宣布为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希望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以及联合国能够立即采取行动，以找到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公开冲突的出路。这种冲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遏制两方之间的暴力行为，因为最弱势并且经常成为受害者的是平民社会，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希望该地区的和平能够早日实现。评论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Cegah penularan berantai virus COVID-19 dengan memakai masker secara benar. Maskerku melindungimu, maskermu melindungiku.
Masku を着用して COVID-19 の感染拡大を防ぎましょう。私のマスクはあなたを守る。あなたのマスクは私を守ってくれる。
وقو انتقال فيروس COVID-19 من خلال ارتداء الأقنعة بشكل صحيح. قناعي يحميكم وقناعكم يحميني.
让正确佩戴口罩，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我的口罩保护你，你的口罩保护我。
Evite la difusión del coronavirus. Cortar la cadena de transmisión usando máscaras correctamente. Mi máscara te protege, tu máscara me protege.
Voorkom de ketting overdragging van COVID-19 door een masker te dragen.Mijn masker beschermt u, uw masker beschermt mij.
empêchons la propagation du coronavirus COVID-19 en portant correctement les masques. Mon masque te protège, ton masque me protège.
Verhindern Sie die Übertragungskette des COVID-19 Virus durch richtiges Tragen von Maske. Meine Maske schützt dich, deine Maske schützt mich.
Prevent the chain of COVID-19 spread by wearing your mask properly. Your mask protect me, my mask will protect you.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就可以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本期 Rita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规定中接下来就可以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48年5月14号，是建立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宣告于1948年5月14号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授权结束的那一天。那天正式宣布在英国的巴勒斯坦授权领事以及曾经存在以色列王国借犹太王国和犹太王国的土地上正式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听众然后到了1962年5月14号是基督安萨的书家诺的。1962年5月14号印尼第一人中东书家诺遭到安萨的在国共原则的在省界祈祷期间颁金的入伊斯兰，印尼伊斯兰金的向书家诺中东改火新颖的蛇。安萨企图失败了，苏加诺在安萨中幸存了下来。回听中最后到了1984年5月14号是 Facebook 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出生的。 Mark Zuckerberg 的全名是 Mark Elliot Zuckerberg。 Mark Zuckerberg 于1984年5月14号于纽约 Dobbs Ferry 地区 Dobbs Ferry 乡村出生。他是亚裔 Edward Zuckerberg 的儿子，而母亲是心理学家 Karen Zuckerberg。 从小开始 Zuckerberg 就喜欢修改计算机，从学科中计算机程序及学习赚钱程序，这种八岁的他父亲就为 Zuckerberg 提供了计算机。七十岁的时候
Voice of Indonesia。
cari sepi hidupku, namun tak juga ku jumpa, tak daya ku kejar.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今天的话题是印度尼西亚努桑达拉数字合作点就职典礼了。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努桑达拉印度尼西亚数码合作是卫星领袖典开幕。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拉尼亚拉·马穆·马达里迪组织了努桑达拉印度尼西亚数码合作是卫星领袖典的开幕仪式，旨在帮助动员中小卫星企业和中小型产业。5月10日星期一，拉尼亚拉在雅加达发表官方声明称，新冠状病毒几乎影响了经济部门的各个层面，包括中小微型企业。目前的形势与1998年的危机较然不同， 当时中小微星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这发生了一次危机。老尼尔强调，澄清中小微星系经济非常重要，根据他的说法，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利用数字化。老尼尔表示，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颠覆新时代，所有国家都强制加快技术的使用，改变生活方式、互动方式，包括商业世界中进行交易的方式。他强调，除了专一的由国家青少年发起、努桑达拉、印度尼西亚数码合作社微信零售点也致力于推动中小微星企业和中小新产业的经济发展。经济运动本身也以公共开支为标志，这将对生产部门的运行产生影响。此外，如果印度尼西亚数码合作社微信零售站转注于基本必需品，农业部门也将转移了。拉尼亚拉补充说，当生产部门转移时，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长，对相当于经济增长，相当于地方和中央政府收入，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除以这个原因，拉尼亚拉欣赏数字印度尼西亚努桑达拉合作社。该合作社在印度尼西亚的七个省拥有数百个行政部门，拥有数万个合作成员。拉尼亚拉认为，努桑达拉印度尼西亚数码合作社微信零售点应通过相关部委或者机构得到政府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古波松阿拉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hank you.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 Annie 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烹饪及马努蒙索。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Persona Indonesia》节目。这次向您介绍阿里拉格当嘎清真寺。阿里拉格当嘎清真寺是伊斯兰在南苏拉威西省蔓延的痕迹的见证值。他雄伟的耸立在戈尔地区索马欧布街道的格当嘎尊。这座清真寺也被称为格当嘎清真寺，因为它唯一格当嘎分居。除了那个以外，该清真寺也有格当嘎特城。格当嘎是一棵树木，国际常在清真寺作为生长，但是这棵特有的树如今被孟加西人认为是名医的树，现在已经非常稀有了。格当嘎清真寺也被称为谢尤苏夫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古尔最古老的清真寺，至建于1603年古尔逝世时，苏丹阿劳丁已是国王统治期间。这座清真寺的名字记载于南苏拉威西人民中上的造反梅或古尔立的苏菲派的名字。苏菲是古尔国王的Sheikh Yusuf Al-Makassari。 格当嘎清真寺占得610平方米，建筑面积 212.7 平方米。清真寺朝东有一个前院，这座清真寺大楼设有门庭和主室。该清真寺的特点是有一个圆顶，类似以中国建筑物，典型的爪哇式建筑物的两层屋顶。该建筑还只有四个支柱，这些支柱是圆形的，中间是打折穿的。该清真寺有六扇窗户，并有五扇门。一个两层的屋顶意味着两极化的省顺，四个支柱意味着闲着的四个同伴，一个窗户意味着新娘的遮住，有六个和五个门意味着伊斯兰的遮住。阿里拉格当嘎清真寺融合了从中国、欧洲、爪哇岛当地居民的各种建筑风格，圆顶受到爪哇和当地建筑的影响，圆柱就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而讲坛子受到中国文化的严重影响。在讲台屋顶上可以看到这一点，它以宝塔屋顶的形状相似，它以宝塔屋顶的形状相似。在江滩周围还摆放着中国旗帜，在江滩周围还摆放着中国旗帜。据说这些瓷器是从哪里来的？一位建筑师带来的。在讲坛上有一些土地的东西，在讲坛的小门上有一块书法装饰品。阿拉伯以字母书法使用王家西语言，该语言被翻译成印度尼西亚语， 如下所示。他说，这个讲台是在西吉利亚1303年的穆哈拉姆二日星期五制造的，由格兰甘当嘎以杜美拉朗罗罗雕刻而成。如果传教士已经在经坛上了，那么他就不再被允许谈论世界问题。另一个先知特点是用砖砌成的墙壁很厚，达到120厘米，因为这座清真寺曾在古瓦国王以侵略这座城是曾被用作要塞。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2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主持的《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五言六语的节目，题目是有关虚拟机会。各位听众，在该季节上无想机会和彼此原谅的时刻是热切等待的一天，然而中微笑推的星星光装病毒的旅行是印尼政府禁止反响并且确保的戒毒。然而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人们继续顺利的结交朋友，而不会自己面对免法医的奔子和行妇 Zoom 数个见面或 WhatsApp 呼叫应用正许是一个选项，可以暂别隔离较远的对象并消毒隔离。视频会议是最受欢迎和最安全的选择，通常在该斋戒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举行。为了实现数字该斋戒，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确保使用的电信网络的质量，其中一些多逢我阴影想合作，由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提供很大的分组数据业务或贷款。除了禁止反响外，印尼伊斯兰教法律事会秘书长阿米尔沙达姆南还有住在新冠状肺炎红旗或新型冠状病毒高危人群地区的印尼穆斯林在家里进行开斋戒祈祷。他提醒说，在清晨或者在藏地的开斋戒祈祷有可能引起人群涌去，从而增加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规定中除了顺利机会之外，交换礼物难得转动也变得很忙。糕点或点心逊色的礼品通常是通过快递或在闲摩托车出租车发送的。在开斋节那天，社交媒体到诸多是礼物难得照片并感谢礼物难发送者。自从2020年大旅行开始以来，新的传统一直在顺行，顺利的换来和交换礼难以成为该国的新传统，作为一则共同努力，在这再也成为印尼穆斯林降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速度的正确动力。各位听众，今天五言六语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Bila diri ini permainanmu. Kini ku sadari bukan hanya diriku yang telah menjadi sandaran hatimu.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6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今天由丽达主持的。
Apapun tak tahu, tegak berdiri bersipu-sipu, seram sejuk kaku membisu. Sejak kecil sudah diasuh, pantang larang dipegang teguh. Mulia sungguh cinta dulu, adat resam budaya Melayu.
Sekarang sudah terlupa pantang larang. Cinta zaman sekarang di khalayak ramai dia pegang-pegang. Bila ditegur dia meradang, harimau hendak menentang. Maruah bangsa sudah terancam. Dalam perbuatan segintir orang hidup penuh berpoya-poya. Tak dapat yang dihidang.
dan tanah memisahkannya. Betul, Be, sampai mati.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层耳朵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v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